那这是第一种因，也是第一个处，就是处，就是处，就是位置或者说依赖的地方啊。那依赖的地方就是这个法冥想或者是冥想见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种因，随说因啊，这是跟我们语文文字跟我们的心中的影像认知来自见解直接相关的。好，那么这个相对于我刚刚讲的中观学派讲的缘起里面的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还有呢意识意为是假名，意识中道义，这个意为是假名啊，如果是在大制度的解释啊，它有一个品叫做三加品，就是三种这个假名失色。那么假名失色这件事情呢，也是缘起的一个特性，这是相互关系的。在月称论师对中论的注解就是这样说的，他解释那一颂的时候，他的解释说，比方说车子这个名称或者车子这个东西呢是怎么来的，它就是车子的部分，依赖于车子的部分呢而假名安立车子，离开了车子的那些部分呢，比方说轮子啊或者那些零件啊，离开了这些零件呢，并没有个独立的车子可得，所谓的车子不外就是这些部分的组成而已啊。因此车子是没有自信的，那些部分也是一样，那些部分是依赖了一个特定关系，某种方式的关系的因缘组合，所以才能组成车子这样子。好，那么车子这个名称，就这里讲的名言失色，不论是法或者名或者想或者见，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的关系。那么这一种就是这里讲的随说因，我们会对这个东西叫做车子啊，是根据的它这些东西，然后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对它的一种了解。好，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了，这是倒数第三行。第二种因是什么因呢？二领受依处。好，这个非常好。为所观待，人所受信，即依此处立观待因。这个观待因呢，也是我刚刚讲的三加品的第二种假。什么叫第二种假？这是跟你的受直接相关。这个受呢，当然一般我们说受就是指觉受啊，乐受、苦受的觉受啊，这样子。那么这一种受呢，当然有人所。这里讲说你观待，就是依赖于这个凭借，这个观待有一种凭借的意思，凭借着人所，就是主客，换句话说，这有这一种相对立的关系，它的这个产生的觉受的性质。那么所以就来建立这个观待。我们看他的解释齁，倒数第二行说呢，为观待此，令彼诸事或生或住或成或得。那么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的观待因，此是彼观待因。这个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就是刚刚讲就依赖于这个东西，所以有那个东西的产生；依赖于这个东西，所以有那个东西的，比方说安住啊，依赖于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的成住坏灭等等呢、啊，这样子。那么因此，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彼此就有一个观待的关系，这个是那个的观待的因，因为那个是要依赖于这个才能产生或者安住。比方说我们简单讲吧，我们这里的桌上这些东西呢，现在要能够安住在这个地方，要依赖于桌子，他们依赖于桌子，那桌子又依赖于这个地板，互相的这样的依赖关系啊、还有就刚刚也讲观待，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先生跟太太也有这个关系的，要依赖于先生才有太太，依赖于太太才有先生，比方说或者依赖于父亲才有小孩，这样。但是这里呢，它的范围有时候包括生的，夫妻之间没有生的关系，不是因为先生去生出了太太，或者太太生出了那个先生，可是呢， 父亲跟儿子，父亲跟孩子，那就有生的关系。哦，这个孩子是有父亲母亲有生出来的，这也是有官带阴的关系。这个父亲跟母亲是儿子的阴，因为没有父亲跟母亲，那就不会有孩子产生，所以他们之间有官带阴的关系。所以官带阴还也很容易了解啊。那当然这个如果你针对意识，就是刚刚讲的识的活动的话，那么这针对他的寿，可以也可以这样说。啊，这是第二种叫官带阴，官带阴所相对应的就是叫做领受依处。好，再来最后一行是第三种，三习气依处。好，那是什么意思呢？胃内外肿啊，胃成熟胃，即依此处立牵引阴。这个是针对第八识里面的种子而说的。这些种子还没成熟的时候啊，那个阶段啊，那么就根据这样的阶段，他们所依赖的地方，其实这就是第八识，他们依赖于第八识。那么这整个这个阶段，都是这里说的习气依处。第八识里面那些种子就是习气，这些习气也就是种子所依赖的地方。那么其实这里讲的就是第八识啊。那么第八识可以被建立为牵引因。我们看下一页342页，建立这个牵引因，未能牵引，远自果故。这个是就它还没有成熟了，就这些种子本身呢还没成熟的时候呢，这些种子啊，我刚刚说第八识，但是其实也可以说是针对种子而说的。这种子呢，相对应于将来它得果报啊，产生现行啊，那种子可以被叫做牵引因，也可以这样说的。但是要记得，第八识也不离开这些种子，第八识跟种子的关系是不依不异。我们曾经有提到这一点。好，那种子呢，相对应于将来那个呢，在还没成熟的时候，那么它是叫做牵引的因，那么这个将来成熟的那个部分呢，这个时候姑且说是比较远，所以342页第一行说呢，能牵引远的自己的这一类的果报，因为它这时候还没产生啊，是这样说的。好，那看第四种第一行中间呢，第四种呢是有润种子依处。这仍然就种子说的，但是这个时候的种子已经成熟了，胃内外肿啊，已成熟胃，即依此处立生起因。哦，因为呢胃它能生起静的治果故，仍然还是就种子说的，就内外种子已经成熟的那个阶段而说的。这个时候它的能够配合缘啊，很快的产生自己同一类的果，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近，那么因此就建立它为生起的因，所以就是我刚讲的因缘这样子。那么因缘可以涵盖这里讲的牵引因跟生起因，就看你在什么阶段说的这样子。那么这个比较接近的这个叫生起因啊，这叫有论，它的处相对的处叫做有论种子依处。那么以上这四种因，随说因、观带因、牵引因、生起因，也一一的都有一个处相对应。好，那这样就讲了四种了。接下来呢比较特别，这总共有五种总共有六种处，有六种处呢只建立一个因，这个因是第五种因，第五种因叫做色受因。色受因这个名称是在倒数第四行中间，342页的倒数第四行的中间呢，有三个字叫做建立这个色受因。那色受因它相对应五种六种处，我们把这六种处一项一项慢慢看一下。那实际上这个内涵也很多。好，第二行说呢，第五种无间灭依处。 为心心所等无间缘。所以呢，第五种处啊，叫做无间灭义处呢，其实指的就是等无间缘。这等无间缘呢，相对于这一个，记得我们这里是在讲因，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是色受因。色受因其实就包括了很多，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就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四种缘的第二种叫等无间缘啊，当然还有包括别的来建立这个色受因。好，那么刚刚讲这个等无间缘呢，这里相对应于无间灭依处这样子。好，那第六种是第三行说的境界依处。境界依处呢，为心心所的无所缘缘，就是这个心心所应该是他的所缘缘，心的所缘缘或者心所的所缘缘，这个相对应的就被叫做境界依处这样子。那么这个所缘缘呢，一样的是建立这个色受因的其中的一种。好，那还有第七种，第七种处叫做根依处。第三行的下面呢叫根依处。根依处说呢，为心心所所依的六根，当然这六根指的是前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好，这六根啊，因为心跟心所要产生呢，还是要有这六根的作为根据的媒介，所以这个是根依处。那但是这六根呢，当然前五根是属于色法，这我们都知道，这属于色法。那第六的意根呢，这个就有点争论啊，这个意根到底是色法还是心法呢？应该是心法的这样子。可是我们这里才说呢，这个心心所所依的六根呢，那如果说这个意根是心法的话，那不就好像说心是心跟心所依赖心法吗？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意根呢是有点争论性的，不过应该是仍然还是心的一种性质的。那好，那接下来第八种是作用依处。这个作用依处呢，就非常接近我们刚刚讲的啊，第八作用依处位于所作业啊，还有呢作具作用啊，即除种子于住现缘。这是说呢，相对应于或者说就这个他要所完成的业、完成的事情来说，他所凭借的那一些工具，还有呢他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排除掉种子，其他的这个帮助他的那些现起的那些缘，这些缘啊都被叫做作用依处啊。那这是，那么这个缘它没有名称，就是其他的助缘。那么我想这也可以把它叫增上缘，其他的助缘这样子。那么好，第九呢是四用依处。四用依处位于所作业、作者、作用及这种依作，也是一样的。这个第八跟第九呢很接近，第八是作用依处，第九四用依处，在我看来它的差别没那么大。它也是对于，也是指这个作者作用。它这个四用依处呢是它不跟稍到不同的是，他有讲这个作者，前面讲是作句，第八是讲作句啊，第九是有包括作者。那么 OK， 那所以适用依处呢是这样情形。第十个真实见依处。真实见依处呢就非常接近我们刚讲的那个离系果，那离系果跟这个很有密切相关。第十真实见依处呢，为无漏见，除隐自种于无漏法，能助隐证。这个真实见依处呢，当然这一样是一定是指无漏的，唯有无漏的种子跟无漏的现行呢，才会跟这个真实见有关联。真实见其实就是见到真实，当然所谓的真实一定是指诸法的真实性，那也就是它的缘起性，或者它的空性，或者它的无我性，或者它的无常性等等。 那么为无漏的戒呢，那么除掉，这里呢，这里的除不是排除，其实是包括，把它包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包括它引申自己的这个种子无漏种之外呢，还有呢，还有就是对于无漏的法，它也能够助引证，能够帮助牵引，让这个修行人呢证得真实，这个证悟真实啊。那么因此这个部分是指无漏见，无漏的见解这个闻思修所产生的，这些就是这里讲的见真实见依处。那这个部分就我刚刚这个是相关于离系果的这样子。好，那以上呢这六种啊，整个合起来都叫做色受因，是这样的意思的。但是这色受因这里面呢，又这六种又有点分别，就是就有漏无漏来讲又不太一样，因为唯有第六种它是无漏的，前面五种呢那是有漏的。所以他说呢，总依此六力色受因啊，为色受五，这个五就是前面那五个，从第五无间灭依处一直到第九，这个是半有漏法，就是成就有漏法，是这个第五到第九。那么如果是具色受六，就是通通包括起来。通通八卦起来呢，那就是可以承办无漏，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要承办无漏呢，必不可缺的当然是第十，就是真实见依处，这也就是无漏的见。但是无漏的见呢，它在这个就因来讲嘛，它还要伴随其他的帮助，当然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些等无间缘啊，所缘缘啊，还有这个等等很多其他的助缘，这样子的。好，那以上这个是第五种因，叫做色受因。色受因含有六种处，总体合起来。然后再来是第六种因，第六种因呢是相对于一个处，就是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呢，第十一呢，随顺依处。随顺依处的意思是说呢，为无忌染还有善，还有它是或者是现行或者种子等等等等，他们怎么样呢，整个合起来怎么样呢，能够随顺同类的圣品诸法，即依此处令引发因，建立这个引发因。这个意思我觉得跟前面也有点重复，也有点相通。他是说呢，针对这些性质上或者是无忌的，或者是燃的，或者是散的，他们这些现行或者种子啊等等等等，主要是针对他们之间啊，就是说能够随顺同类的啊，不管是种子，不管是这个现行啊，他们有一种性质，就是说能够随顺同一类的殊胜的那一类的这些法，根据这个性质啊，就建立他们是叫做引发因。那其实这个只是对他们这一种引发同类的法的一种功能啊，就这个功能建立他们是同类因，让他们相互有这个关系。所以说未能引申同类现习盛行，即能引得无为法故。当然这个就它引申出来的成果主要是讲同类盛行，当然应该是指它的修，这应该是指它朝向，这个盛当然是指朝向这个转凡成圣这样的殊胜，甚至于呢真实的引申无为法。所以它有这个，它是指这个方向而说的。所以随顺依处当然是，所以是指随顺着从有漏转成无漏，从这个凡要转成圣这个方向啊，就那所以这个也不难懂，不过这个叫做 他建立的因啊，叫做引发因。好，那最后这一行呢，十二差别功能益处，为有违法各于治国。下一行下一页说呢，有人起证差别势力，即此处立定义因。一样的，这个还是就他能够产生他自己的果。那么这个果呢，有一个决定性的，就决定性的这个部分来说啊，就建立这个定义因，必定的不同的这种性质，因为它各个的，它各个相对应的只能产生自己，它这个叫做343页第一行下面呢，为个人生自戒等果及个人的自胜果故，这个针对他产生的自己的同一类的戒，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三戒，或者是这个三戒这个是有漏的，或者是产生他殊胜的三圣啊，这个他当然这如果得三圣果报，这当然是已经是无漏的，得圣道位的果报，当然但是他有各自决定就对了。这个应该也是针对他的有漏性跟无漏性，这样。不过这里是讲有违法，这个，但是我们也知道有违法可以是有漏，也可以是无漏。有漏了就产生的这三界，无漏了就产生的三圣的果报。那么就他这一个必然决定性的差异的这个点来说，也有可以说就有这个定义因。这样的特性，这是第七种。第八种因呢，是建立在第十三，叫做和合依处。和合依处是什么意思呢？为从领受乃至差别功能依处，于所生住成德国中有和合力故，即此处立同事因。第八种因的名称叫做同事因。同事啊，共同，这个事当然是共同成就，还是共同成就，共同和合成就的这个意思。这个和合益处我觉得也跟前面那个领受益处有点关联，所以他说为从领受乃至差别功能，这个从这个这个应该就现行的说的，从现行领受，那然后他可以引申差别的功能，那么或者说这个功能在产生现行也可以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要互相要和，其实也还是对于从它的这个所这个功能跟它所产生的结果啊，必须要和。那么所以它可以建立这个同事因。那这个同事因他说呢，为第四行说为从观待乃至定义啊，皆同生等义事业故，所以这个和合益处还可以是说针对前面的从观待因啊，观待因是第二种因，从前面观待因第二种因到第七种定义因，他们都必须要和，所以其实和合益处跟这个同事因啊，其实是在讲前面他这种因也有要必须有同时具有这种关系的，是这个意思的。好，第十四呢是障碍依处，最后这两种处是比较不是很难懂的，这个是一个叫障碍，一个叫不障碍。十四呢，障碍依处位于身住成德四种能障碍法及此处，这个很容易懂。这前面讲的这个从第一到十三呢，基本上都是铸成直接或间接铸成从因，然后由缘到果这个关系。可是十四是倒过来的障碍它，让它不得，让它不能生或者不能住或者不能成不能得。那么也有这样的东西的，这个就是像也可以说我们说的那个逆的缘。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就可以建立为相为因， 障碍异处，建立相为因。那么因为呢，未必能为生等事，因为它任何东西啊，它能够相跟这个所要生成得住等等的相违啊，就是相抵触、相冲突，有这种能力啊，有这种可能的话，这种都叫相为因。那么最后一种是倒过来，就不相为因，就是它不障碍啊，是这样的。好，那么以上就是简单讲了这四种因，那他们跟哪一些处呢？有的单独的是一个一个的处，有的是好几个处，都有相对大的关系。底下还有他们讨论，我们就没有时间来看。那我们将来再看到这个第八卷的时候再来仔细看。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有空就可以看。这里讲这个因缘啊，各种因、各种缘，很比较复杂的相综合性的关系呢，其实值得看。这里其实只有两三页，我倒建议大家有空要多看一看。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找时间自己看一看。以上我想简单的就是这个四缘五果十因啊，简单就这样子说明就可以啊。实际上这个四缘五果十因啊，这些了解啊，之所以我们提早把它说明了，实际上接下来在成为师论呢，常常我们都会用得到的。那我们现在要回到第二卷，我们很久，我已经大概有三次吧，两次多。我们当时我们是讲到第八世，第八世这个地方是第四颂嘛，我们要回过头来继续看第八世，请看这个77页，77页的这个倒数第四行，大家找一下哈。我们当时是把这个76页、77页一直到前面75页，我们当时是在讲这个人熏所熏，还有熏习，还有这个种子六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讲这个种子六义，然后什么是人熏，哪一些不可以作为人熏，哪一些可以作为所熏，点点点点。就当时我们讲到那个地方就转了个弯去讲这个四缘五果跟十因。现在要继续回过头来看第八世。那么这个地方呢，倒数第四行是这个是整个维持三世颂第四个颂。第四个颂你们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样的内容。再翻一下最前面，这一本课本最前面呢是第三个颂。第三个颂是在说明第八世的活动。这个整个维世三世颂呢，第三个颂是讲第八世的活动啊。那么前面的这个第二颂那是讲第八世还没有活动，还没有现行的时候，也就是第八世的在种子的这个状态，种子的这个状态就是第二颂，我们也花了好多功夫，就是这个出阿拉耶识一手一切种啊，讲了很多。那么第三颂就开始讲第八世的活动，所以他的颂文是说呢，不可知执受啊，处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然后呢为舍受。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解释这个颂文的，77页呢倒数第四行开始呢是在解释这个颂文。那么一开始他就说呢，此事形象所缘云何。那么其实这个第三颂那个颂文呢，就是在说明第八世的形象跟所缘。那我刚刚用白话讲，就是他的活动，第八世的活动，任何的事啊，任何的心所一活动起来呢，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活动来研究，来探讨他的活动的状况。这个状况呢就叫做形象，是这样的。那是就是心跟心所谓的活动，就是他要有对象让他去认知， 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个意思，要有对象去认知，这个对象被他认知了呢，这个叫做所缘，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这个心跟心所一活动，活动的状况叫做形象，活动的同时就是要有，就是也就是认知的这个活动的同时啊，被认知的这个就是所缘，是这样子的。那么前面是他自己，他自己的状况，现在要讲他这个活动的状况以及被他所认知的对象是什么。那么回答是什么呢？为不可知，执受，触了。那这个地方是诵的本文，不可知，执受，触了啊。这刚刚我们讲的第三诵，他的这个诵的本文就是这么写的哈。不可知，执受，触了，是这样的。那但是接下来解释呢是倒过来，在解释上的顺序是倒过来。我们接下去看呢，他说呢，了为了别，即是形象。因为呢，是以了别为形象故。好，在针对这个颂的本文的解释的时候呢，先解释了这个字，了就是了别。了别，简单讲就我刚刚讲的认识、认知，也就是了别。那么有的地方可以把它理解成分别啊，不过，它这个字不太一样。了别有了别的这个梵文字，这个分别有分别这个梵文字，它不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了别也就是它的形象，形象我刚刚说其实就是它活动时候的状况。那么这个心跟心所啊，所谓的活动不外就是认知，就是这里讲的了别，它所谓的活动的状况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说是以了别为形象，就是这样子。这个心就我们说的八识啊，整个这个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第八识，它其实不只是第八识，这样只要是识，它要一活动就是了别，只是说它是了别什么对象，它了别时候的状况是什么状况，这就不一样了，就是不一定一样了。但是只要是识，它一活动那就是了别，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以了别为形象，这个是最根本的定义啊。那在这个佐伯先生这个小字啊，他说这个形象其实也就是见分，那个所缘呢、啊，那也就是相分。也其实这个地方有点不同的见解啊，在印度的论师当中呢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个我慢慢看慢慢看就会了解。好，以上是对了这个字的说明。再来呢，倒数第三行中间，触为触所，也即气世间。那它气世间是什么呢？是诸有情所依触故。所谓的触这个字呢，在这里的解释翻译啊，就是翻译为触所。触所呢，那这个一切有情众生所处的这个触所，其实就是这里讲的气世间。那我们知道什么叫气世间？简单讲，就是我们这个有情这个生命体的之外的这一些物理性的空间呢、啊，这些都叫气世间。因为这整个这个物理性的世界啊，就是我们有情生命体要存在要活动的依赖 的这个场所，这个很容易了解。但是呢，这个处所，这个处也就是处所，针对第八识来讲呢，我们马上会看得到，这个是它的相分，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